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能够来到他的宝座面前，能够敬拜他。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救赎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赞美主，一切都出于恩典。主啊，感谢主你赐下神的话语，求主今天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孩子的口被主来高抹，让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让神的话，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座的朋友们都能够受益。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虽然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不过病毒所带来的，我用的属灵后遗症仍然存在。根据一些机构的统计呢，疫情之后参加教会敬拜的人数呢，较疫情之前有减少。因为在疫情期间，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可能习惯于网上的听道，不去教会，认为呢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我只要读经祷告灵修，我就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请问弟兄姊妹，圣经真是这样教导的吗？其实敬拜参加的好坏只是一个信徒灵命的情与表的一个因素。从教会来讲，两个核心，一是灵命晋升，二是广传福音。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样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我们知道诗篇是弟兄姊妹所喜爱的，那么在诗篇84、85、87和88篇这四篇里面呢，都是由可拉后裔所写的。其实这四篇你读下来，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教会生活是该怎么样子的。对诗篇的解读，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斯布珍，他是19世纪英国最有名的牧师之一，也是有名的布道家。他用他的一生写诗篇的诠释，称为大卫宝库。其实中文版的第一卷呢，麦总已经出了，我已经买过这一本。他呢把古今中外著名的关于诗篇的注解都放在一起对比，那么用他的话来讲诗篇150篇的时候呢，他说诗篇里面最受欢迎的呢是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最喜乐的诗篇呢是第103篇，耶和华的慈爱。篇幅最长的诗篇是119篇，耶和华的律法。最平易近人，最容易引发我们深受感同的呢，是诗篇51篇，就是大卫的忏悔诗。奥古斯丁呢，就是把51篇呢挂在他的墙上，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就是来读这个，来警醒自己。那么最甜美的诗篇是哪一篇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学习的诗篇81篇，渴慕耶和华的殿宇。为什么说这第84篇是最甜美的诗篇呢？因为这首诗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就是讲到了敬拜的生命与生活。在这84篇里面，诗人对上帝渴慕的心情描绘出在上帝里面来敬拜神、服侍神这样的一个喜乐跟福气。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篇诗篇，让我们能够从疫情的影响当中走出来，来帮助我们渴慕神的话，渴慕来服侍他，渴慕来信靠他，成为一个蒙神赐福的人。 好，今天我的正道大纲呢分为三点。第一，渴慕圣殿蒙恩福；第二，朝圣之旅蒙恩福；第三，住在圣殿蒙恩福。结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敬拜之福。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渴慕圣殿蒙恩福。在犹太人的眼中呢，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他们要去朝圣，因为上帝将自己的荣耀彰显在圣殿的至圣所内。虽然说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圣殿，不过呢，上帝愿意向他的子民施恩典、发怜悯，把自己的荣耀在至圣所向他的子民彰显。以色列人呢，非常向往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要到圣殿呢去朝拜上帝，一年有三次，就是在什么时候呢？除酵节、七七节和祝棚节。如果有可能，他们会从以色列境内的各个地方步行到耶路撒冷朝圣，并带着献祭的礼物在圣殿献上。那么这三个节的由来，大家如果读了五经呢，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之后进入迦南地，设立的这三个节期，实际上是要提醒以色列子民，即使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他们在这个世上仍然是寄居和客旅。啊，这就是这三个节的意义。那么1到4节，诗人对圣殿深切的渴慕之情的表白，他在开场白里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个居所就是指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从地理的位置来看，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城位于巍峨高耸的山岭上。但是诗人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赞美圣殿外表的美丽，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外面的见证，圣殿乃是里面的内容。我们说有内容才有外面的见证，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耶路撒冷，是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圣殿之所以称为圣殿，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才称为圣殿。所以说因为神在圣殿显现，因此对于诗人来讲，那个就是多么的可爱。对于一个朝圣者来讲，圣殿就是神所在的标记。那也许你会问，耶路撒冷历史上呢出现过2座圣殿，都已经被毁了，那么请问今天神的居所在哪个地方？圣殿已经不在了，神的居所在哪里？既然称为神的居所，就是指神现在要拣选住的地方，而且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的地方就是神的居所。那么在今天就哪儿？就是教会。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家，天堂呢则是神在天上的家。我们今天被建造成灵宫，就是这里所说的圣殿。一个爱神的人也会爱神的教会，一个爱神的人也会发出赞美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接着我们来看诗人，他的爱不仅仅是一个口头说我爱神。第二节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我的心肠我的肉体代表诗人的全人来爱神。 诗人因着某种原因，他没法前往圣殿去敬拜神，于是他心里非常羡慕那些小鸟。第三节说，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为什么羡慕小鸟呢？因为小鸟可以没有拦阻的来到圣殿，甚至在祭坛附近筑窝生养后代。第四节呢，诗人更羡慕那些如此住在殿中的，他们仍要赞美你。是什么人住在殿中的？顾名思义，祭司了，就是这些蒙福的利未人，他们有机会在圣殿中来侍奉上帝。虽然诗人这个时候因着某种原因没法往耶路撒冷圣殿去朝圣，但是他羡慕这个小鸟，更羡慕服侍上帝的利未人。如此看来，这里面的敬拜其实就是侍奉，敬拜跟侍奉是分不开的。那么是什么因素激励诗人如此的羡慕渴望神的殿呢？我们来看，一般来讲，行为是由内在的渴望所驱动的。一个人如果是因为外在的原因强迫你做一个事情，你肯定很不喜欢，并且呢是难以为继的。神只悦纳我们从内心甘心乐意的侍奉。虽然诗人无法前往圣殿，但是内心更羡慕那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神的人。因此呢，别人可以去，他却不能成行。因此呢，内心这种的渴望就越发的强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几节的经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对上帝的称呼有几种称呼？他用七个称呼来称呼这个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神、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神。每一个称呼其实都带出耶和华的一个属性。反过来也就是说，诗人对上帝的认识非常的深刻。只有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才会对上帝产生这样的渴慕。信仰不是一个知识，信仰是一个生命的经历。作者可拉的后裔，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了解诗人的背景。我们讲了信仰是一种生命的经历。那么诗篇当中呢，有十二篇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42到49篇、84篇、85篇、87篇和88篇，称为可拉后裔的诗。利未的子孙可拉和可拉的一党的人呢，因着背叛摩西跟亚伦而被地震所吞灭了。这一段的故事呢，记载在民数记16章31到35节。然而可拉的后裔却因着神的怜悯而存活下来，在民数记26章10到11节。后来可拉的后裔成为圣殿中的歌唱者和守门的。好，这一段你可以看历代之上6章跟9章。所以说这可拉的后裔能够存活下来，完全出于神的怜悯。因此呢，诗人对神的怜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因为这一次他没法接近神，所以说他就根据过往 在圣殿中服侍的经验，开口唱出他对于圣殿中亲近神这种甘甜滋味的向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神所重价买出来的，是神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舍命流血所成就的。就像我们今天圣餐主日，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因此神救赎的大爱就像激励这个世人一样，来激励我们去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愿我们每一位信徒也能够唱出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大家回想一下，在新冠疫情期间，因着政府的各样的防御措施的限制，那么教会的主日敬拜和小组聚会呢都无法在实体进行，被迫被转在线上的进行。请大家回想一下，在疫情期间你最想念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因为无法前往教会参加实体聚会，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回想一下，你是否也像诗人这样渴慕上帝的愿语呢？当然，我们说基督徒不能来教会，可能原因各不相同，我在这里并不是想做论断。不过有一点值得的反省是，是否是让疫情产生的影响成为我们的借口，让自己远离神的教会，与主的关系疏远，只是一个警醒。我在这里并不论断，每个人的原因并不相同。在第四节里这一段的结束，诗人宣告了第一个福气，住在你殿宇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不断的颂赞你啊。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用的是他们不断的颂赞你，住在神的殿中就是敬拜，常在圣殿敬拜呢是莫大的福气。这就是诗人所宣告的。我们呢往往容易把敬拜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往往又可能会轻视我们敬拜神的机会。虽然说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敬拜神，但是在特定的地点和定期的聚会非常的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撇开生活的繁忙，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默想祷告唱诗教训讲道和团契生活。其实这一切呢都是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正常的属灵胃口。今日教会的美丽就像圣殿的美丽，并不是外表，我们来教会不是看外表的教堂有多么的宏伟，乃是教会它内在的内容乃有属灵恩典的丰富。这就是诗人赞美圣殿何等可爱，跟我们今天赞美上帝的教会是一样的道理。诗人虽然他无法前往圣殿朝圣，不过我们进入了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诗人的心情又有什么变化。诗人在第二段里面，就是朝圣之旅蒙恩福五到七节里面第五节，他宣告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诗人在第一段里面呢，他羡慕小鸟，羡慕住在圣殿的人，现在呢他羡慕朝圣者。虽然他不能去，不过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朝圣者，归心似箭， 他心里头已经踏上了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之旅了。好，这就是他的第二个阶段。诗人说，这些朝圣者要经过一个被称为流泪谷的山谷啊，一些的学者认为呢，那是一个干旱无水之地。在希伯伦文里面呢，干旱无水之地呢，与流泪两个字的字音相近，故此呢，后人便称这干旱无水的山谷为流泪谷。诗人在这里用来形容朝圣之旅呢，旅途的艰辛。不过，这个艰辛并不能成为朝圣者他们努力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步伐。相反，他们靠着上帝的恩典，降下秋雨甘霖，盖满了山谷。正如诗人所说的，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在这朝圣的旅途上，一路有上帝的扶持和引导，使他们不断前行，以至于能平安到达锡安山。诗人渴慕上帝的心情，就像这一幅的画面，描绘出在这朝圣之旅上有恩惠，是一条恩典之路。我们说世界上呢，如果按命运呢说，有四种人。一种是流浪汉，什么是流浪汉？无家可归者称为流浪汉。第二种人是什么？逃亡者，是一个有家难归的人。第三种人是寄居者，就是背井离乡的人。第四种就是客旅，归上踏上归途的人。弟兄姊妹，如果这四种人让你选，你只选一种，你想成为哪种人？你肯定不想做流浪汉，也不想做逃亡者，你就选择客旅。客旅是什么？他已经踏上归途的人，是有盼望的人。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客旅，那么踏上归途是什么？终点是什么？就是神的永恒的居所，就是你的终点。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像诗人这里面描述的这个朝圣之旅，这也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已经没有力量往前行，但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教会的责任其实就是把人带到教会当中，一方面是让他在教会当中他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第二个呢，是教会要践行神所托付的大使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已经不像诗人所描绘的这些的朝圣者，要从各地经过艰辛的旅程，经过这流泪谷，最终才能到达圣殿。我们今天大家都住在教会附近，平均的距离我估计开车大概十分钟，不会超过20分左右的路程。那么请大家思考一下，我参加实体聚会的频率是多少呢？每周一次，每个月一次，一个季度一次，还是说一年就是圣诞节复活节我来，甚至彻底从教室中流失了。那么你来教会敬拜神的感受跟诗人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是否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什么因素拦阻你来到神的家中与神相会，与弟兄姊妹相交呢？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很好的反思。当然每一个人可能情况不同，也许你很忙，每天的日程很满，孩子有各样的 program 要接送，有各样的社会的活动，也许你工作的确是很忙，一天 一个星期五天上班，周末以后回家我想休息，还有很多家务要打理。其实这些都是有很多我们认为正常的理由。不过呢，这里呢，我用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对马大所讲的那一段话作为一个劝勉。玛利亚呢，当耶稣来到他家的时候呢，他就认真听神在讲道。不过马大就抱怨说玛利亚没有来帮忙，因为来的人很多。主耶稣怎么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个福分就是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道。其实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使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各样的缠累，挪去各样的难阻。如果我们有困难，求主来加添我们的力量信心，使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段，这些朝圣者经历了这些艰辛的旅程，诗人的心境呢已经到了圣殿了，到了他的第三个阶段。这也是这首诗篇的高潮的部分，诗人在上帝的面前恳切的祷告，到了圣殿他就祷告了。他首先祈祷上帝看顾受膏者。那么这个地方受膏者，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先知、祭司、君王他们就职的时候有个受膏，不过这个地方呢根据这个诗篇里面的内容呢，非常可能的是指着以色列的君王。如果这个背景呢，很可能这个君王是处在一个日常困难的情况当中。诗人因为特别提及了上帝是我们的盾牌，所谓盾牌就是起着保护的作用，他祈求上帝垂顾观看，特别鉴察君王，像盾牌般来保护以色列的民族，因为这个君王是代表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如果你再进一步来看，诗人或许处在一个国难的时候，君王或许已经被掳到外邦，整个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诗人也因此可能无法返回到西安来敬拜上帝，所以诗人首先为国家命运来祷告，敬拜也不忘国事，这是他的第一个祷告。到了神之殿中呢，他为自己来祷告。其实这个祷告呢，可以说是诗人的一个心志。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诗人宁愿在圣殿住上不到24小时，虽然时间短暂，但与主相聚这样一个邻里的相交好得无比，比在其他地方逗留1000日好得多。我们看到诗人是何等珍惜能够去圣殿敬拜神的机会，哪怕是一天。我们人常说宁做鸡头不当凤尾，诗人是可拉的后裔，刚才我们讲到的背景就是他们在圣殿呢，一个职责就是看守圣所的大门，在他这个眼里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荣耀的职位。在世人看来，你只是一个看门人，很低下的，不过诗人认为那是一个荣耀的职分。目的什么？为了能够亲近神，服侍神。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意思是说与那些不遵从锡安之神的人一同生活，享受物质供应的满足跟快乐，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就是诗人的心智是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不随从世界的价值。信仰更是一种生命的表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你是选择世界的道路，还是选择十字架的道路？是选择与世界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还是像世人这样选择忠于神的托付、忠心服侍的人？所以说，信仰不是一个知识，信仰是生命的经历，也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圣殿就是神的居所，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居所。诗人认为，在神家里的一天胜过别处住千日。换句话说，信徒的敬拜和团契生活胜过与恶人同享安逸的生活。彼得前书呢，二章九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每一位基督徒在神的家中，不仅要有正常的聚会，也要有服侍，有自己的服侍岗位。因为就像诗人说，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而不是成为你我的一种负担或者一种累赘。似乎说你为教会牺牲了你的时间，牺牲了你的金钱。其实当只有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摆正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的服侍才能够长久。诗人在十二节宣告的第三个福气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才叫真正住在你的殿里？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来教导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给门徒赐下的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什么意思？就是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为主耶稣做见证，引人归主。如果说只有一个独自成长的基督徒在家，怎么能够把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能够实践出来？不可能的。其实那个是自爱，不是爱主。再来看初代的教会们如何来实践神的这个命令。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描述了初代教会的生活。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看到没有？初代教会他们是一个团契的生活，就是因为有一个彼此相爱的见证，所以说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个独自在家的基督徒所不能成就的， 虽然说你可以向你周围的人传福音，没有错，大使命是托付给教会的，你作为教会的一个分子，自然会承担大使命的使命。但是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见证，就不会有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从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来看，我们从旧约传道书也有很好的教导。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怎么说？两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有人呢引用这一段是讲婚姻的美好，当然是没有错，不过上下文并不是讲婚姻，因为传道书里面用这三句十到十二节里面的谚语来诠释两人总比一个人的好，因为他的背景是讲到在旅途中的危险，有崎岖的道路、寒冷的夜晚和打劫的强盗，就是像世人一样讲的这个什么朝圣之旅一样，有艰辛的路程。在这个天路历程当中，有人与你同行，比你一人走天路容易得多。所以说，千万不要做一个单枪匹马个人的基督徒，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单枪匹马的基督徒，也可能你在别人的眼里是成功的，在神的眼中却仍然是失败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借着神的话语劝勉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当我们亲近神、敬拜上帝的时候，甚至觉得为教会摆上和付出很多的时候，这都不会是突然的。就像世人说，上帝绝不会把永久加美的东西留着不给我们，神不会把我们所想要的所有的东西给我们，但他一定会把对我们有益和所需要的一切赐给我们。正如世人所说的，神是生命和光的源头，是我们的供应者和保护者，上帝是一位赐予的神。就像第二段所说的，在旅途之中有恩惠。那么作为一个客旅，在你旅途的终点是什么？荣耀在等着你。我用诗篇的话来激励大家，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是一篇感人肺腑的诗篇，非常激励的人心。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激动。三年的运营之后，教会的重建，我们是否能够像诗人这样来渴慕上帝的心？我们真的应该是很好的反省，我们是否是每天依旧忙碌着生活中的各样的处境跟艰难？ 我们是否有什么因素拦住我们来亲近神，来敬拜神，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来一个正常的团契生活。如果我们有欠缺，就像诗人所说的，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力上加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拥有渴慕上帝的心，那么也求主让我们继续攀登更高的属灵高峰，寻求更深的认识主，也就更加的爱慕主。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直到永生。我们做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阿爸天父，今天的诗篇84篇是何等甘甜的诗篇，诗人对神殿宇的渴慕可想，虽然人因着原因无法来到圣殿，但他的心已经登上了朝圣的之旅。主啊，在疫情之后，求主来鉴察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你自己的面前能够来反省，来激励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神，来更加的服侍神，成为一个蒙神赐恩福的人。我们以上的感恩祈求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